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主题是信心因行为得以完全。雅各在本章中针对初代教会中出现的两个问题对信徒做出劝勉。第一个问题是以貌待人，对来到教会的会众区别对待。第二个问题是空泛的信心，只是口中说说而已，没有信心的行为。这两个问题在当代的教会中仍然存在。究其根本，这两个问题的根源都是我们的老我作祟。在基督里重生了的基督徒应当有全新的价值观，切实做到爱神和爱人，不只是在言语，还包括行为。雅各的提醒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仍然适用。本章的经文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一到十三节，不可偏心待人。雅各书二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第二章一开头，雅各就指出在教会中的问题，以貌待人。以貌待人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将判断人的权柄从上帝那里攫取，看到长得美的，外表亮丽光鲜的，就以为是好的，这完全不是神的眼光。早在撒玛记中，神就以此指责先知撒母耳，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玛记上16章7节。在这里雅各指出，因为我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再以旧有的眼光和方法来看人，特别是不可按照外貌待人。接下来的两节，雅各已在教会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举例说明。这种情况有可能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曾经发生过。对一个戴着金戒指、衣着华美的人毕恭毕敬，邀请他坐在会堂中的好位子上，对穿着肮脏衣服的穷人却面露嫌弃，只让他站在那里或者坐在地上。雅各指责这样的行为。第四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呢？为何不可偏心待人呢？雅各列出三个理由。第一，这违背了耶稣的教导。雅各书二章五到七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雅各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神的拣选跟人在世上的贫穷与富足无关。耶稣在地上传道之时，跟随他的大都是贫穷的人。耶稣称他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雅各在此大概是想到了登山宝训中的这个应许。第五节，雅各所说的就是对这八福之一的解读。贫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外在的物质可以依靠，就会更加靠神，而灵里贫穷的人会比较容易产生谦卑的态度。当他们来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让他们在信上富足，并应许他们会承受天国。反之，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有权有势的贵族阶层，包括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联手逼迫基督徒。雅各提醒教会的信徒，他们以社会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少来待人，乃是与耶稣的教导背道而驰。第二，违背了爱人如己的律法。雅各引用的经文要爱人如己，记载在利未记19章18节，这也是耶稣的教导。雅各提醒教会，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是违背了爱人如己的律法。在第十节中，雅各阐述他对于违背律法的理解，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对此，保罗的看法完全相同，律法不是罪， 而是叫人知罪。律法是训梦的师傅，引导我们进入神的救恩。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全备的律法，这也是为什么神在摩西的律法中，除了道德律之外，又设立了祭司制度。因为神知道人的软弱，知道人们的局限，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人不可能不犯罪。因此，赎罪祭就是旧约中人到神的面前，为自己违背神的律法而悔改认罪，神赦免人的途径。而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赎罪祭，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恩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希伯来书9:15。然而神救我们脱离罪，并不是叫我们继续犯罪，也不是叫我们不再遵守律法。现今的弟兄姐妹们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就是以为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是不是就可以随意，即使犯罪了也没有关系，反正到神的面前来求赦免就可以了。第二就是以为律法都是过时了的，在新约的时代不必遵守律法，只要恩典就够了。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关于是否能够继续犯罪，保罗在罗马书6有详细的论述，他鼓励信徒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罗马书6:12。关于律法是否过时了，我们要了解摩西律法的两个层面，一个是道德律，这些永远不会过时，反而因着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从心而发出的遵行有更高的标准。就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我们，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另一个层面是礼仪律，包括旧约中的祭司制度、割礼、节期、饮食等等。保罗指出，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也就是说，旧约中的这些礼仪律是预表基督，如今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就没有必要恪守旧约中的礼仪。因此律法不是过时，而是被耶稣基督的救赎成全了。第三，不怜悯人的受无怜悯的审判，雅各书2:13。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在这一节中，雅各指出，为着我们自己将来的好处，也应当以怜悯待人，因为若是我们不以怜悯待人，也必受无怜悯的审判。就像马太福音18中那个无怜悯心的仆人，自己得了恩典，被主人免去1000万银子的债务，却对欠自己10两银子的同伴毫无怜悯。在故事的最后，这个无怜悯心的仆人被震怒的主人以无怜悯的方式审判。雅各在这里其实就是说，若是我们在教会中以貌待人，而不是以怜悯待人，我们也会受如此的审判，按照我们原本应得的罪受审。这样的审判何人能够承受呢？第二段14-26，信心因行为才得以完全。雅各书2:14，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在这一节提出教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口头上空泛的信心和属灵。雅各以两个质问来提醒信徒，没有行为的信心毫无益处，这信心也不能够救他。这节经文是圣经中很有争议的一节，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在罗马书中阐述因信称义，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为何这里雅各却说这信不能救他？我们需要了解雅各在这里所说的信心是没有行为作为支持的信心，也就是只是在口上说说而已。这种信心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或许有这种信心的人连他自己都还不明白他是否真的相信神，何为信靠耶稣。跟之前的结构一样，雅各在提出问题之后，以教会的实例为佐证， 指出问题的表现。第十五到十六节，雅各所举的例子就是看见弟兄有需要，却不给予实际的帮助，只是说我为你祷告。雅各斥责这样的信心，在第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里雅各表达自己对于信心的观点，信心与行为是紧密连结，不可分的。雅各书二章十八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在这里雅各提出他有可能会遭到的反驳，这反驳是基于初代教会中对于圣灵恩赐的理解。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指出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不同的人不同的属灵恩赐。因此在这里雅各假想反对他的人可能会以此反驳，有人有信心这个恩赐，有人有行为这个恩赐，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为何一个人有信心就一定要有行为呢？对此雅各反驳，行为将信心显明出来，若是一个人没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那么他根本就不可能让人看到他的信心，因此这样的信心是假的，是死的，是不存在的。为此雅各以反例来表明自己的观点。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在福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鬼魔如何信神，他们甚至比门徒更早认识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三章十一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然而魔鬼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却是没有行为的信心，他们不可能信靠神，遵行神的话语去做良善的事。因此雅各指出，这种信心与真实的信心是南辕北辙，毫不相干。第二十到二十六节，雅各举出两个旧约中的实例，亚伯拉罕和妓女拿合，他们的信心都是以行为显明出来的真实的信心。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里因行为称义的说法常常让人质疑，保罗不是强调因信称义吗？为何雅各却说是因行为称义呢？我们需要知道，在这里亚伯拉罕的将神应许他的独生子以撒献给神这件事，不是以此来换取神称他为义，而是恰好就源自于他对于神真实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如此解释，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存，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这是雅各关于行为和信心的一个伟大的结论，让我们知道对神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有与此信心相匹配的行为，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不完全的，唯有因着行出来的才能让信心得以成全。第二十三节中雅各引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佐证自己对于亚伯拉罕在行为中见证信心的理解。而亚伯拉罕这种有行为的信心让他得称为神的朋友。雅各引用旧约中神对亚伯拉罕的称呼，表明亚伯拉罕因其深厚的信心以及实际的顺服而得着神赐予的独特地位，成为神的朋友。第二十五节中雅各以旧约中另一位大有信心的女子妓女拉合的例子，指出她得以被称为义，被拯救和接纳，成为以色列民族中的一员，也是因为他因着信心所行出来的作为，接待以色列的探子，并帮助他们从耶利哥城逃走。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这一节雅各再一次重复他论述的主题，作为此段的结束。雅各将行为和信心类比于灵魂和身体，正如身体没有刺激活力的灵，只不过是行尸走肉，信心没有带来活力的行为也是死的。再一次，雅各让我们看见，他强烈主张人必须拥有正确的信心，那就是有行为的信心，否则基督教就变成无效的空谈，再无资格被称为信仰。雅各的劝勉让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我们是否常常说自己有信心，行出来的却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呢？就像雅各所说的例子，在我们的身边不是也经常发生吗？盼望我们能够有活泼的信心，真实的信心。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本章中雅各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让我们也来反思，我们是否常常在我们的教会中也是在以貌待人，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常常是没有行为的信心。主啊，我们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真实的信心。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和荣耀的名，阿门。